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6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六四33周年忌日，天安门母亲呼吁中共勇于承认历史责任。
就这个惨案，从政府层面，他们一直没有想到他们当年的这种责任，总是在用一种推脱的方式。我想大家也是知道的，其实对于我们心里是确实政府的这种态度，其实我们真的是挺难过。
美国联邦参议员会晤蔡英文总统，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上海封城终于基本解除，难以回到疫情前正常生活。专访学者芬利博士，谈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认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33周年来临之际，美国之音分别电话采访了遇难者家属群体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女士，天安门耐属群体的发言人尤维杰女士和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他们表示，随着时间推移，耐属们年事渐高，有的体弱多病，有的因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含恨离世，但这些逝者的后人前赴后继，有些也加入了这个群体，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们20多年前提出的3项诉求，即真相、赔偿、追责，而坚持和平理性抗争，展现了当今中国社会难得的高贵精神。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就这个惨案，从政府层面，他们一直没有想到他们当年的这种责任，总是在用一种推脱的方式。我想大家也是知道的，其实对于我们心里是确实政府的这种态度，其实我们真的是挺难过的。
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言人尤维杰是六四屠杀的遇害者杨明湖的遗孀。
其实我们每个家庭的这种失去亲人的话，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大家一见面的话，一谈起来，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去看望那些当年失去孩子的那些家庭的母亲啊、父亲啊，看望他们，都老人了嘛。就我们不是有个服务团队嘛，我们这些人是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还可以去自由的这么去活动一下，不像他们是有很多人的腿脚都不方便了。我们去看望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就跟看到亲人似的，有的是人就是拥抱的就流下眼泪。其实在每个难属的心里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据介绍，杨明湖生前是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工作人员。1989年6月4号凌晨1点，他因担心学生的安危，骑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不幸在长安街南池子街口受枪伤，膀胱被打成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洞，粉碎性骨折，两天后离世，年仅42岁，留下36岁的妻子尤维杰和5岁儿子。
在中国1989年的时候，6月4号发生在长安街上，不光是长安街，有些难属都是离天安门广场很远的地方被打死了，或者被坦克，还有被坦克给压死了。尤其被坦克压死的人，我觉得这太残忍了，这真的是太残忍了。每一个人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嘛，每个人都有生存的自由。这个自由被无缘无故的给剥夺了。90年代末，我们向那个最高法、高法、高检，我们提出来我们的这种看法，但是这样的一个法律机构都没有理睬我们的事情。实际现在我们就是想通过祭文，想提醒政府方面用什么样的方式或用什么样的机构来跟我们来接触，这是我们在提醒政府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19岁的高二学生王楠是原北京教师张先玲的儿子。1989年6月3号深夜，王楠携带照相机到天安门广场， 凌晨一时左右，他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后穿出。由于当时戒严部队不准在场救援民众将伤员送医急救，凌晨三时半许，王楠死于枪伤，当天与其他尸体一起被戒严部队临时就地掩埋在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学校门前草坪。后来他母亲张先林和丁子林、黄金平、尤维杰等其他难属联合发起了天安门母亲运动。张先林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母亲的第一条诉求就是真相。
我们的天安门母亲第一条就是真相，你杀人没有？杀了多少人？如果你没有名单，我们有名单呢？当然我们这个名单只是冰山一角吧，那也可以从这一个冰山一角的名单开始啊。你可以一个一个说哪个有罪该枪毙，哪个是没罪的该平反。我们要求女士公布这个真相。
过去30年来，中国官方在公开场合对六四镇压这个当局采取的果断行动很少主动提及，而且说法前后不一，由起初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到后来改成那场政治风波。2018年末，在一份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官方文件中，对于六四事件的表述再现反革命暴乱的说法。去年11月中共19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六四天安门惨案轻描淡写地描述成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的一场严重政治风波，而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张先林说，
什么叫真相呢？那就是说你杀人呢还是没有杀人呢？你老说是风波也好，暴乱也好，什么动乱也好，那你到底杀人了没有呢？你为什么杀人呢？你要有证据啊，对吧？我觉得现在提倡的很好嘛，尊重生命嘛，人命之上啊，难道那个时候的人命就不值钱吗？不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执政党吗？也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是黑社会领导的呀，黑社会拿人命不当命嘛，是吧？那么既然共产党都是尊重人民尊重生命的，那那个时候的生命，而且是中国人权最基本一条，就保证生存权嘛，那难道死了的那些人他们都没有生存权吗？那他们的罪状是什么呢？证据在哪儿呢？这些年33年来没有公布过一点点信息，光用一句话就代表了这完全不符合一个法治国家的一个原则。
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告诉美国之音，从邓小平、江泽民、李鹏、胡锦涛到习近平，执政的中共领导人换了好几届，但是没有人来跟天安门惨案难属正面谈如何解决问题，或者承认政府的责任。
那你为什么不来？你既然改成风波，你也没来，你也没来跟我们对话，或者跟我们来谈很多问题，就救六四，就每个失去亲人的家庭究竟来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没有人来跟我们谈。后来又改成反革命暴乱也好，什么也好，无论他怎么改吧，实际从来没有说到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就要问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和执政党的责任，就是政府已经换了几届了嘛，但执政党是一个，每一届政府或者是执政党，那你那个就无论从执政党的层面或者是政府的层面，都没有谈到他们的责任。
张先林也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母亲们坚持要求政府与难属们对话，谈如何解决问题，至今未果。
还有一个，我们要求对话，那么在对话当中我们就可以说得更详细一点，对吧？但是政府始终没有回应对话这个事儿。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林表示，天安门母亲的第二条诉求就是要赔偿道歉。
第二个就是赔偿道歉，如果是不对，那你就要道歉，作为国家刑事犯罪。我觉得这是国家动用军队杀害老百姓，等于是草菅人命，这还不是一般的草菅人命，这是国家的刑事犯罪呀。你比如说我拿手枪把人打死了，我是刑事犯罪吧？那你国家动用部队把人打死了，你是不是刑事犯罪呀？那刑事罪你要判的呀，你既然打错了你就要赔偿啊，国家要道歉啊。第三条就是追责嘛，追查这个责任者的刑事责任，谁主使这个事，他的刑事责任。
但是现在就说时间过得很长了，真要查刑责的话也比较困难，可以一步一步来了。你像二战到现在多长了，不是还在查这个纳粹罪犯吗？对吧？我觉得就应该要查，为什么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一句话，党和国家认定的怎么怎么样，党和国家是谁呀？你凭什么认定啊？证据是什么呀？对不对呀？你不能那个发言人或者是某个领导某个发言人一说，记者一问就说啊，党和国家已经做出定论了，根据什么做的定论？谁做的定论？哪个会上做的定论？不是依法治国吗？法是主要的呀，根据什么法下的定论？证据在哪儿？谁下的？要说清楚啊！这么稀里糊涂一句话就把几千人的生命就断送掉了吗？
北京高二学生蒋杰莲是在西长安街木樨地街口附近中弹身亡的，时年17岁。他的父母蒋培坤、丁子林夫妇当时都是人民大学教师，他们坚持为遇难的独子维权讨公道，却遭当局长期维稳监控。蒋培坤教授2015年含恨而终，丁子林教授已86岁，年迈多病。张贤玲说，
33年来了，我们已经写了30年的信了，30年的那个公告了，他们都不解决，所以这个解决至于快至于慢，主动权不是在我们手里，是在这个犯罪者的手里。犯罪者是谁？就是政府，就是犯罪的人是当时的政府，现在应该改正的人，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人是现在的政府，早就提出来希望跟他们对话，但是他们就是怎么说呢，掩耳盗铃吧，尽量把这个事情往后拖，最后把我们都拖死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情不会因为我们死就没有了，在历史上这是一个血债，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个刑事犯罪。他以前是死过很多人，那都是处于政治斗争，都是有一种手法整人，但是这个是明目张胆的动用国防军来杀老百姓，这是个刑事犯罪，国家刑事犯罪。当然呢，当年的这些罪犯也都已经死了，那现在的作为执政党的后继的人还是应该把这桩事情尽快的解决，这样才能够把阻碍中国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结呢能够消除，这样只能够提高他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民间的信任度。知耻近乎勇嘛，知道以前做的可耻的事情现在能站出来解决这个事情，那是很勇敢的，值得敬佩的。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领导群，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当然我们希望很快有这样的人站出来。
对于定于今年秋后举行的中共二十大是否会发生领导层或政策调整而带来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契机，张贤玲表示，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才能领导好这个国家，天安门母亲群体不寄希望于任何个人。
我们不对任何个人抱任何希望，因为现在已经社会已经走到这个阶段了，世界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不是谁能够指手往宽拦的事，也不是旧社会哪个皇帝一说就能算了的，对吧？所以这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有治国理念，真想把国家搞好的，才能够把这桩事情，不但这桩事情，才能把很多的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并不抱希望于任何一个领导人，对吧？并不是说要求皇恩浩荡，但是如果某个领导人他有这样的胆识，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的魄力，那当然我们也是很欢迎的。
这位天安门母亲运动的联合发起人指出，鉴于被认为六四镇压负主要责任的邓小平、李鹏等中共领导人已经离世，现任的执政党领导层应该站出来，消除六四这个历史症结。
当然了，当年的这些罪犯也都已经死了，那现在的作为执政党的后继的人还是应该把这桩事情尽快的解决，这样才能够把阻碍中国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结呢能够消除，这样只能够提高他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民间的信任度。知耻近乎勇嘛，知道以前做的可耻的事情现在能站出来解决这个事情，那是很勇敢的，值得敬佩的。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领导群，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当然我们希望很快有这样的人站出来。
张贤玲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中共二十大应该是一个有新意的代表大会，应该展现一个有资格领导一个大国的百年大党的成熟。
我们觉得，这起码是我个人觉得，二十大是应该有一个新意的代表大会，因为共产党已经成立了100年了，执政也已经70多年了， 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了，不是一群这个像当初的时候一种这个一时的冲动或者怎么样的啊，什么香港的里面出政权之类的这样一个政党了，它是一个成熟的政党应该是。所以呢，在二十大的话，这里面的代表们也有些人很多是经历过六四这个事情的，至少知道六四这个事情的，对吧？所以说呢，应该说对这个有一个明确的感受和一个明确的认识，应该在这个二十大上面应该有个新的一个看法，不论不仅仅是对六四了，对任何东西都应该有个新的看法，才能证明你是一个有资格的大党，是一个有见识的能够领导一个大国的一个成熟的政党。我希望这次的会呢能够是这样。
前北京学生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天安门母亲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数十年不放弃，对处于世代转型的中国人民是个高贵的精神楷模。
那今天的当今中国非常缺的就是一种精神上的高贵，就是现在大家都是等于精神上被中共就是打趴下了，那么天安门母亲代表着一种精神上的高贵，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别缺乏的一种，就是他们在非暴力的这种主张下能够几十年坚持不放弃自己的理念。那么他们本身具有一种悲剧英雄的意义啊，而随着他们年纪逐渐的增长，其实也是逐渐凋零。那么他们的逐渐逝去，我觉得给我们年轻的一代或者以后更年轻一代，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种一种激励，就是不能让这种精神然后在中国消失。这么大个国家总要有一些高贵的东西，一些坚持的东西啊。那么我觉得这是天安门母亲给整个中国这个世代转型，我觉得做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楷模。
今年初，王丹、周峰锁等五十余位六四幸存者和海外民运人士联合发起筹建六四纪念馆，馆址选在纽约。这位前八九学运领导人也呼吁海外华人支持正在筹建中的六四纪念馆，守护历史，铭记当年六四镇压中牺牲的同胞。
纽约六四纪念馆是因为香港的这个六四纪念馆被关闭以后，那我觉得全世界无论如何总要有一个吧这个实体的六四纪念馆，让大家有个具体的地方去看当年的历史的这种展示。那么它对于我们这些当年的当事人来说，我觉得意义非常的重大，不仅对这个国家和民族，也是对我们个人来讲都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它也是这个国家的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想守护历史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尽的一个义务。那么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这个相关的网站啊，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汉语拼音的纪念 GINIAN， 然后后面跟着64.org， 大家可以上官网看我们的进度哈。我希望能够在明年的六四的时候能够达到我们50万美元的筹集目标，目前来看这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哈，所以现在我集中我所有的精力其实都在从事这个事情，希望能够顺利的让明年达到目标，当然也希望得到大家努力。我想我们就是已经到了海外了哈，没有在国内的那种危险了，如果还不敢表达这种对历史记忆的这种尊重的话，那真的是太对不起那些曾经为了追求民主而牺牲的国人。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尤维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也在关注建立六四纪念馆的事情。他说，作为六四难属和天安门母亲运动成员，他希望有一天六四纪念馆能设在北京。
我是一个难属，我最希望的是在六四惨案发生地北京建立六四纪念馆，这才更有意义，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八九年政府动用军队，当然是在政府啊，他们真正认识到自己屠城的这种责任情况下，让自己的中国的子孙后代不要忘记曾经发生过政府屠城这一个罪恶，让人大家永远不要忘记。我就更希望是这样子，是在中国北京，我希望能看到这一天。如果我看不到，我也希望有一天在中国的北京能够看到这个六四纪念馆。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在那个这些母亲们都在的时候，都是在提，都希望是在中国的北京建立六四纪念馆。我相信他们也是这样的，他们一直会有这种，就是虽然他们的生命不在了，他们这种愿望是存在的。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2022年6月4号刚好是在星期六公休日，但是由于当局的严厉打压和香港政治自由度的骤然收缩，预计香港30多年来将首次看不到今年六四事件的任何有组织的集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截至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宗教和其他民间团体向当局递交了集会申请。这是自北京2020年6月30日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的首次。即将卸任的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在与媒体见面时被问到，市民如果在6月4日当天出席在维多利亚公园是否会触犯法律，如果在家中点燃烛光是否会触犯国安法。他回答说，任何集会都需要符合香港法律，包括国安法、对付新冠疫情的社交距离措施等。至于在家中点燃烛光是否会触犯国安法，林郑月娥没有直接做出回应。1989年6月3日晚和4日凌晨，中共派出几十万军队对将在北京举行抗议示威的学生和平民实施武力镇压，期间可能导致数千学生和平民遭枪杀或被坦克碾死。从1990年到2019年，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一直是全球纪念六四活动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一个景观。但是2020年，香港警方以新冠疫情为由，首次禁止支联会举办维园烛光晚会。许多支联会和民主派的骨干和大批民众仍坚持自发前往维园悼念六四，其中多人因此被当局逮捕并指控，一些人被定罪判刑。2021年在北京强行实施国安法后的第一个六四周年日，警方继续以疫情为由拒绝批准维园六四烛光晚会集会，仍有大批市民在香港各地遍地开花点燃蜡烛自行悼念，许多人因此被捕。此外，香港官警依据国安法指控支联会负责人涉嫌煽颠罪，并称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他们交出有关该组织成员财务状况和海外联系等资料。支联会拒绝了警方的要求，随后警方抓捕了支联会的5名负责人，包括支联会的前副主席邹幸彤和4名常委邓月勋、梁锦威、陈都伟和徐汉光，指控他们犯有没有遵从规定提供资料罪。同年9月25日，在巨大的压力下，主办了30年维权六四烛光晚会的香港支联会被迫宣布解散。
一年之内第二次访问台湾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星期二5月31号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强调台湾并不孤独。达克沃斯是在台北的总统府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时做上述表示的，他强调了美台双方密切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曾在美国陆军担任过直升机驾驶和国民警卫队中校的达克沃斯向蔡英文表示，他要强调对台湾安全的支持，他特别提到由他发起的一项提升台湾军方与美国国民警卫队合作的议案得到了美国国会中两党议员的强力支持。达克沃斯星期一搭乘行政专机抵达台北，当天中国军方出动30架次的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迫使台湾军方紧急升空战机将防空导弹部队置于警戒之中，同时对解放军军机予以广播驱离。随着中国军力的提升，中美关系的恶化以及台美关系的升温，北京经常出动基建在台湾周边海域举行演习或实施恫吓。蔡英文总统在会晤达克沃斯时特别感谢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视，以及达克沃斯本人对台湾相关安全议题的密切关注。达克沃斯去年6月曾与另外2位美国联邦参议员沙利文和昆斯搭乘军机访台，并向台湾捐赠75万剂新冠疫苗。这是达克沃斯一年之内第二次访台，他将于星期三结束对台湾的访问。蔡英文在会晤达克沃斯时表示，期待台美在区域安全上的合作能够更深化、更紧密。此外，面对后疫情时代的挑战， 台美也已经针对各项实际的经贸合作议题进行盘点。蔡英文说，对于美国政府所倡议的印太经济框架，台湾会持续向美国政府表达参与的意愿，也期待在短期内台美将以崭新作为一起规划出具体途径，共同深化台美双边的经贸伙伴关系。北京对达克沃斯访台以及会晤蔡英文总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反对。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国会有关议员访问台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在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也抨击了达克沃斯对台湾的访问。长达两个多月，社会和经济代价巨大的上海新冠疫情封城封控6月1号零点起解除，令2500万痛苦不堪的市民终于盼到些许解脱。上海自3月28号分区封控以来处于两个多月的封城状态。上海当局星期一5月30号晚间宣布，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形势持续向好。自6月1号零时起，有序恢复住宅小区出入、公共交通运营和机动车通行。星期二，市内各处开始拆除小区的铁栅栏，清理公共广场、建筑等四周的封锁警用封带等。当局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除中高风险地区和封控区、管控区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居住本社区的居村民出门回家、复工复产员工上班下班。至此，上海市基本解封，居住在低风险区的大约2250万市民恢复了出行自由。不过，上海距离恢复正常生活还很遥远。据路透社报道，市民出门仍被要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不群聚、每72小时核酸检测、以乘坐公共交通和出入公共场所、出入场所扫场所码等。同时，餐厅用餐仍遭禁止，商店恢复 75% 的营业能力。目前还不清楚健身房、电影院、酒吧和卡拉 OK 厅等休闲场所何时开放。此外，多数学生仍待在家中，只有特定年级允许返校。彭博社报道，许多市民欣喜若狂，有上海市民在公寓里欢呼、唱歌，还有人在阳台燃放烟花庆祝。路透社报道说，星期一晚，一些可以出小区的市民利用交通还没有恢复的机会，走上仍旧空荡的街头喝啤酒、吃冰激凌，以示庆祝。不过，仍有许多人有一丝谨慎和焦虑感。一位在上海从事教育的外国人说，似乎难以相信解封正在发生。报道说，上海市政府发言人尹欣星期二对媒体表示，上海新开始的一天来之不易，大家都期盼了很久，每个人都付出了很多。针对传染力极强但毒性锐减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中国是全球唯一仍坚持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严厉清零防疫政策的主要国家。作为中国最大金融中心和经济重镇的上海，为了遏制疫情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个人代价。而令许多人仍感到焦虑和不确定的是，没有人能够确保极易反复的奥密克戎疫情不会卷土重来。路透社说，随着工厂封控措施的放宽，中国经济活动开始复苏。五月份的数据较四月份已有所改善，但是人员流动尚未通畅，这对需求的释放和生产活动的恢复仍然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经过几年的外界难以知晓的周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的中国和新疆之行终于成型。与此同时，国际媒体对巴切莱特访问新疆期间能否对那里是否发生种族灭绝问题的调查普遍持怀疑态度。然而，在众多研究中国和新疆问题的国际学者来看，现在已经有大量无可否认的证据显示，种族灭绝问题在新疆已经发生，并且仍在进行中。 这些学者包括研究维吾尔人问题30年的英国纽卡索大学学者乔安娜·芬利博士。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芬利博士的第一部分，谈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认定。
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彻莱特开始他的中国之行之际，美国华盛顿邮报5月24日发表报道，标题是在联合国人权事务代表访问中国新疆之际，人们担心一场掩盖。5月19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标题是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终于即将访问新疆，他能否了解到任何事情要看中国当局。在当今中国，新疆以及维吾尔人问题早就成为学术研究和言论自由的禁区。中国共产党当局禁止中国人在公开场合谈论新疆以及维吾尔人问题，但中国境外的学者多年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当中有英国纽卡索大学芬利博士。芬利的研究得到了中国政府给予的一种特殊的凸显，这就是他被中国当局列入制裁名单。美国之音不久前采访了芬利，在采访中在解释他获得中国政府制裁这种殊荣以及他研究维吾尔人问题的缘起之余，芬利博士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以及众多的其他国际学者认为用种族灭绝来表述新疆的维吾尔人正在经历的痛苦并非夸张，而是实事求是。当今英国有不少研究维吾尔人问题和新疆问题的学者，芬利是中国政府去年3月宣布列入对英国9人和4机构制裁名单当中的唯一的学者，其他8个人是政界和法律界人士。芬利本人如何解释他为什么会获得这种特殊待遇或荣誉呢？
Yep, that's true. I am the only UK academic working on Xinjiang to have been sanctioned by China. Many people say, why you? I've been working on Uyghurs for 30 years, and it's really only my recent work.
不错，我确实是英国唯一的一个受到中共制裁的研究新疆的学者。我研究维吾尔问题有30年了，只是最近这几年的研究让我遇到了麻烦。英国本来也会有几个其他的学者会受到中国的制裁，但我想为了报复英国先前宣布制裁4个中国官员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侵犯人权，我可能是中国最容易挑选来进行打击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英国学术界人士。英国有其他一些研究维吾尔问题的学者，其中包括2个拥有美国国籍但生活在英国的学者。我想挑选他们来报复英国可能不太合适。还有一个研究民族音乐的教授，那位教授对维吾尔人研究涉入很多，但对待政治问题可能不像我一样。我们还有2个职业研究人员，他们是资历比较浅的学者，他们在中国发布制裁之前不是那么著名，因此没受到注意。那么为什么是我受到制裁呢？我想有好几个可能的原因。我发表的好几篇论文是可能的原因。在2019年我发表一篇文章，其中的论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在新疆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我谈论了中国共产党当局如何使用拘禁、监禁和强迫劳动的威胁来使整个维吾尔族感到恐惧，从而使他们臣服。这样的文章大概是中国政府不喜欢的。
2020年芬利在种族灭绝研究杂志上发表论文，那篇论文探讨了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风险，探寻了边疆地区的掠夺性种族灭绝，比较了历史上的边疆地区掠夺性种族灭绝跟新疆的例子。这样的研究论文显然也不是中共政府所喜欢的。芬利在那篇论文中指出，学者最初提出的在新疆的文化种族灭绝，也就是低级的种族灭绝，在2020年6月得到了增补， 因为有了证据显示新疆发生强迫绝育、强迫人工流产、强迫避孕环植入，这些证据显示有可能发生名副其实的种族灭绝。2021年12月9日是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判定新疆发生的情况确实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灭绝，他所依据的根据就是在那里维吾尔人被禁止出生。
我上了中国政府制裁名单的另一个理由可能是我向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提供了证词，那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汤姆·图根哈特，他也像我一样在去年三月受到中国的制裁。在我提供的证词当中，我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议，或许中国当局不喜欢。我的建议包括抵制2022年2月的北京冬奥会，英国需要和中国进行某种经济脱钩，需要就人权问题进行经济制裁，对中国某些个人实施制裁。我被中国当局选来实施制裁的最后一个可能的理由是我在纽卡索大学组织了题为《新疆的危机、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司法正义》的大型研讨会。那个研讨会在2019年就开始规划，我们在网络上、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做了推广。后来那场研讨会在2021年9月举行，聚集了新疆研究和种族灭绝研究的学者、律师、政界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他们齐聚纽卡索大学讨论新疆的危机。我想这可能就是中国当局对我实施制裁的可能原因之一。
芬利接着说，
The final reason why I might have been chosen was because I had been organizing a major conference in Newcastle University called the Xinjiang Crisis, Genocid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Justice. And this had been in planning since 2019.
我被中国当局选来实施制裁的最后一个可能的理由是我在纽卡索大学组织了题为《新疆的危机、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司法正义》的大型研讨会。那个研讨会在2019年就开始规划，我们在网络上、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做了推广。后来那场研讨会在2021年9月举行，聚集了新疆研究和种族灭绝研究的学者、律师、政界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他们齐聚纽卡索大学讨论新疆的危机。我想这可能就是中国当局对我实施制裁的可能原因之一。
在2019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中，芬利写道，维吾尔人的状况最近受到全世界更多的关注，种族灭绝之说，而且是不带文化的这种修饰语，被用来描述维吾尔人的状况。鉴于大多数中国人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密不透风的出版审查，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记者问芬利博士，他可以如何尝试让他们认识到在新疆一场种族灭绝正在发生，而且使用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连的种族灭绝并不是夸张。
It'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So the concept of genocide itself obviously has been subject to much academic and legal debate, both in the context of the Uyghur crisis, the current Uyghur crisis, but also far beyond it. And it's often mistakenly assumed that genocide has to involve mass killings.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种族灭绝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很多学术的和法律的争议，无论是在谈论当前的维吾尔人危机，还是跟这个危机很远的事情。人们常常错误地以为种族灭绝涉及大规模屠杀，而且是那种非常扎眼的一次性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掉。人们也常常以为种族灭绝是要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平级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而且也有很多纳粹大屠杀研究者指出，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完全是独一无二的案例，是跟其他的案例不可比拟的。 学者布拉德利·坎贝尔写道，种族灭绝可以发生于更广阔的范围，从原型种族灭绝，这可以是一次性的小规模暴力事件，有几千人被屠杀，到超级种族灭绝，这种屠杀的例子就是纳粹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蓄意处死600万犹太人。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是大屠杀，是非常极端的事件。但我的观点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是，种族灭绝可以是以缓慢的、逐渐的方式发生，比我刚才所描述人们所常见的那种屠杀更痛苦。种族灭绝可以在更长的时间段内发生，这种种族灭绝或许可以被称作渐进式的种族灭绝、缓慢的种族灭绝，就像学者马克·勒文所说的那样。
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第二条列出了五种行为可以构成种族灭绝，其中每一种都可以独立构成种族灭绝，无论是大规模屠杀是否发生。那五种行为是 A. 杀害该团体的成员， B. 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C. 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 D. 强制实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E. 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芬利博士说，
Now, before June 2020, many of the Xinjiang study scholars, like myself, we considered that cultural genocide was occurring in the region. Now, cultural genocide is not recognized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cultural genocide, of course, was also perpetrated by British and European.
在2020年6月之前，很多像我一样研究新疆的学者认为，新疆正在发生文化种族灭绝。文化种族灭绝在国际法中不被承认。文化种族灭绝也是英国和其他欧洲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入侵时所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北美洲、南美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在1940年代拒绝使文化种族灭绝的概念纳入1948年通过的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然而，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在2020年6月出现的证据表明新疆发生了组织生育的情况，也就是由政府指令的强迫性人工流产、绝育、宫内绝育器植入。这是设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在2021年12月9号裁定，现有的证据超出了合理的怀疑，新疆发生了反人类罪、酷刑、种族灭绝，符合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D款。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查证了大量的证据，其中包括中国当局的所谓人口优化政策，这种政策导致了阻止或减少在新疆的维吾尔生育。设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直截了当地应用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D款判定新疆发生种族灭绝。但是现在也有很多律师认为必须根据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的B款，即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以及第二条E款，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在新疆就是把父母都被拘押的孩子转移给政府办的寄宿学校、孤儿院，判定新疆发生种族灭绝行为。
亲乌俄军星期二5月31号加强了对乌东卢甘斯克州北顿涅茨克市的全面攻势，攻入已经被夷为平地的市区，并与乌克兰守军爆发激烈巷战。在俄军将主攻方向转向乌东顿巴斯地区之后，北顿涅茨克已经成为卢甘斯克州尚未沦陷的最后两座主要乌克兰城市之一。 而攻占这一城市也成为俄军近日来的一个主要军事目标。另一座尚未被俄军攻克的乌克兰城市是在北顿涅茨克河对岸的利西昌斯克。俄乌双方都表示，俄军现在已经控制北顿涅茨克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城区，而乌东亲俄的分离主义武装则坦承，尽管俄方投入重兵，发动了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攻势，但是夺取这一城市比俄方的预计耗时更长。西方军事观察家指出，俄军为了确保北顿涅茨克战役的胜利，从整个战线抽调兵力和武器装备，集中用于对北顿涅茨克的进攻，企图以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迅速夺取这座城市，以便将整个卢甘斯克州收入囊中。北顿涅茨克乌克兰市政当局负责人斯特鲁克承认，俄军已经占领和控制该市一半的领土，成千上万的市民仍然被困于城中，俄军在向市中心攻击前进，但是进展缓慢，而且对仍在抵抗的乌克兰守军实施的包围也不成功。卢甘斯克州州长盖达伊在接受乌克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乌克兰守军目前看起来没有被包围的危险，不过他们最终有可能被迫穿过北顿涅茨克河，后撤到河对岸的利西昌斯克。北顿涅茨克市政当局负责人斯特鲁克表示，从城区撤离平民的工作已无法进行。俄军星期一的攻击导致一位法国记者身亡之后，撤离平民的计划就被迫取消了。美联社引述军事专家的话说，莫斯科集中优势兵力重点攻击北顿涅茨克，是因为俄军知道美国和西方国家承诺援助乌克兰的重武器一旦运抵乌东战场，俄军再想攻城略地将更为困难，因此俄军现在是在跟时间赛跑。美国总统拜登否认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射程远达300公里的远程多管火箭炮系统的报道，这也许是一个对乌克兰不利的消息，但是欧盟批准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却会让基辅感到高兴。以色列一份主要的英文报纸星期一5月30号刊登了对台湾外长的采访文章之后，该报总编称收到了来自中国大使馆的威胁电话，但他对此威胁不予理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耶路撒冷邮报在刊登的对台湾外长吴钊燮的视讯采访文章中引用他的话，提醒以色列的商家们说，中国是一个威权国家，他们做生意的理念不同，有时他们会用贸易作为武器，我们看到了他们对其他国家实行武器化的贸易关系。文章继续引用吴钊燮的话说，当我们与一个威权国家做生意时，我们需要非常谨慎，不能让这种商业关系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中国是以色列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之一。耶路撒冷邮报说，鉴于这一状况，以色列与台湾的关系很复杂，主要因为以色列担心与台北关系太近会激怒北京。吴钊燮还在这篇报道中说，中国看来正在研判俄罗斯军队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不够顺利的原因，因此提高自己以武力威胁台湾的能力。台湾正在军事上做好防御的准备，同时与世界上尽可能多的人交朋友。他说，以色列是一个理念相同的国家，因此我们想继续与以色列的关系。文章最后引用吴钊燮的话说，不要担心中国对你发怒，当他们对你发怒时，那意味着你做对的事情。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耶路撒冷邮报的总编辑雅各布·卡茨发表推文说，没过多久接到了中国大使馆的电话，显然我应该拿下这篇文章，不然他们会切断与耶路撒冷邮报的关系，将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降级。毋庸置疑，这篇文章哪儿也不会去。迄今为止，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还没有对卡茨的推文做出公开回应。台湾外交部在一份跟帖中说，难以想象怎样的流氓外交官胆敢威胁伟大的以色列国，他的新闻独立和自由，也许威权主义的扩张根本无边无际。非政府组织监督机构 NGO Monitor 创办人斯坦伯格教授 在跟帖中说，中国政府的官员们，包括一些外交官，可能错误地认为以色列媒体受到政府的操纵，对外封闭的政权难以理解开放社会。
加拿大祭出对华为和中兴通讯的采购禁令之后，这两大中企的 5G 以及 4G 设备将在未来两年到五年内被迫全面退出加国市场。对此，中国上个星期曾威胁将采取必要手段，但一周过去了，目前尚未看到中国提出什么反制措施。不过观察人士说，北京可能正在酝酿以经济胁迫或网攻的方式来报复加拿大。他们还说，虽然晚了近三年，但加拿大正式入列成为五眼联盟落实美国带头发起的清洁网络倡议的最新成员，代表西方民主阵营将联手围堵中国的科技独裁向外扩张。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台北报道。
加拿大正式响应美国所发起的清洁网络倡议，以安全为由禁止华为及中兴参与其境内 5G 网络的基础建设，并要求国内电信商需全面撤除这两大中企的 5G 和 4G 设备，期限分别在2024年6月底及2027年底前。综合加国媒体报道，两大加拿大电信商 Bell 和 Telus 虽转投瑞典电信商爱立信和芬兰电信商诺基亚来建设其 5G 行动网络，但之前耗资7亿美元购入的华为设备，加拿大政府将不会提供补偿。而此禁令一出，华为加拿大公司在当地的绵密布局恐将全面告吹。包括华为去年宣布斥资 2.12 亿加元，相当于 1.65 亿美元，投入安大略省的 5G 研发项目。此外，华为将进一步成为加国高达数百亿美元 5G 基建市场的拒绝往来户。根据加媒环球邮报引述咨询公司埃森哲2018年的预测，加国电信商未来将投入高达260亿加元，相当于202亿美元的预算来建设 5G 网络。在加拿大之前，国际情报共享联盟五眼联盟的其他四国，以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自2020年起已陆续对华为及中兴发布禁令，以建构清洁网络，并力阻有安全疑虑的中企强攻该国庞大的 5G 基建市场。以美国为例，根据埃森哲公司2017年的预测，美国电信商未来将投资近2800亿美元建设 5G 网络。外界近日盛传，加拿大是因为陷入华为孟晚舟争议和中国人质外交的纠葛，才迟迟未落实美国清洁网络倡议。但加国公共安全部长马尔科·门迪奇诺近日称，政治及技术复杂性才是加国耗时近三年才完成对华为和中兴的审查的主因。不过，位于加拿大渥太华的麦克唐纳劳里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伯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的经济威胁及利诱也对加国商业团体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伯顿说
：“There are significant economic forces in Canada who support the intentions of the Chinese regime。
加拿大有重大的经济势力支持中国政府的意图，他们非常排斥政府做出任何会引发中国政府借机进行经济报复的决策，因为中国政府提供华为补贴，他们支持使用华为设备。与诺基亚或爱立信等北欧竞争对手相比，华为设备的价格相对优惠。不过对此禁令，中方大表不满。华为加拿大公司上周发布声明称，加拿大当局做出的是政治决定，与网络安全和技术无关。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则表达强烈不满，并称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为近年局域不断的中加关系再添一桩敌对事件。虽然北京一周来并未祭出任何具体反制措施，不过曾任加拿大驻北京外交官的伯顿认为，北京动辄挟怨报复，加拿大恐难逃类似窘境。他分析，北京可能从经济胁迫、人员骚扰和提高网络攻击三方面下手。伯顿说
：“We might see further economic coercion。” over the Huawei decision, such as ban the import into China of Canadian.
华为禁令后，我们可能看到中国进一步的经济胁迫，例如之前禁止加拿大农产品进口中国，如油菜籽。我们也可能看到对中国境内加拿大人的骚扰，例如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福的人质外交事件。但我猜，中国最可能采取大规模的网攻行为，如网络间谍和破坏行径，这是中国早已在加国境内广泛进行的举措。2018年底，加拿大基于美国的司法引渡要求，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国随即以间谍罪名关押加拿大两名麦克及康明凯和斯帕福，并于隔年3月以验出有害生物为由，撤销加拿大两家贸易公司的油菜籽进口许可证。随着孟晚舟获释，两名麦克已于去年9月获释。中国近期也已解除油菜籽禁令，但伯顿说，中国重启油菜籽进口纯粹只因需求，两国关系并未显著改善。虽然华为和中兴在中国以外的 5G 基建市场在吃闭门羹，但科技新闻网站轻阅读编辑主任麦克丹诺认为，两大中企已在非洲或亚洲等市场扩大布局，或可抵消部分冲击。丹诺告诉美国之音
：“So I think this thing with Canada certainly indicates that you know the Western move against Huawei and ZTE certainly has traction.”
我认为加拿大禁令代表西方国家同步抗衡华为和中兴的行动有所斩获，但我不会因此将华为和中兴在整体市场可抢攻到的占比打折扣。以全球市场或全球市占率来看，华为和中兴在非洲、亚洲大多数地区仍占有一席之地。受到美国制软件与芯片的使用限制及供应链等冲击，华为去年营收年降 28.5%， 仅达$999亿。但据研调机构 Dell'Oro Group 3月中报道，华为2021年仍位居全球通信设备市场榜首，市占率达28.7%。爱立信和诺基亚则以15%左右的市占分居第二三名。排除中国市场，华为在全球通信设备市场市占率则为18%，略低于爱立信和诺基亚各约20%的占比。位于北京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赵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中国制科技产品价廉的优势在新兴国家具竞争力。赵通说，
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对中国地缘政治的担心没有那么强烈，他们在经济方面需要这种廉价的高技术的产品，所以很难讲他们会减少对中国这些产品的使用，有可能会让英国的产品和服务继续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针对美国的清洁网络倡议，除了加拿大，全球已有50多国约180个电信商加入。该倡议由美国前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发起，目的在确保使用安全无虞的营运商 App、云端、电缆及路径等网络环境，以保护境内的敏感资讯免受中共侵害。其中华为和中兴已被认定是不受信任的供应商，但中国对美国的清洁网络倡议做出强烈反弹。中国前副财政部长朱光耀周三5月25号批评美国清洁网络倡议影响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及芯片生产，并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全球 5G 的商业应用以中国、南韩和美国三国的发展最快，其中根据中国官媒和美媒《华尔街日报》报道，截至今年第一季，中国已开通近156万座 5G 基站，截至去年底也已有近5亿用户，平均网速达每秒300兆。相较之下，美国仅有约10万座 5G 基站，600万用户，网速也仅为每秒60兆。对此，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的赵通认为，中国在美中 5G 中享有市场和技术优势。他说
5G 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已经获得相当的领先优势的领域，从世界范围内占有的市场已够大，技术就够领先，开始制定行业的未来规则。
分析人士说，除了 5G， 中国在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也超车美国，例如人脸、语音辨识和金融科技领域等 AI 应用上。不过在先进芯片技术上，中国恐远远落后美国、南韩和台湾10到15年，而且近年受到美国政策卡脖子，很难突围。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国宏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